勇敢昂首阔步，作者 Lester Sumner。 第一章，一个勇敢昂首阔步的人。在你的家门口写下那句智慧的古言，要勇敢，要勇敢，处处都写上要勇敢，但不可太过勇敢。然而过犹不及，宁可多不可少。亨利·沃茨沃斯·朗费罗。如果你想在神面前勇敢，昂首挺胸地行走，那就必须完全顺服。如果你想在神面前昂首阔步，就要像以色列人中的迦勒一样。迦勒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当别人都拒绝进入神应许之地时，只有我和约书亚跟随了主，我完全顺服了主。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约书亚记十四章第九节。看看迦勒因着顺服所带来的结果，他脚掌之地全归他所有，不仅是他自己的产业，也要归给他的子孙世世代代。生命记一章三十六节。你的孩子在今生将会承受什么呢？如果你专心跟随耶和华你的神，你的后裔就能够承受神为你和他们所预备的一切。一直为那些没有把近前的产业传承给孩子的基督徒感到惋惜，许多人连送孩子去教会的活动都懒得做，更别说亲自带他们去了。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就根本不想去教会了，那时父母便哭喊着说，哦，神哪，救救我的孩子吧，然后还会责怪教会出了问题。我们失去了太多孩子，只因为父母虽然是基督徒，但却没有坚持让孩子上主日学或参加青少年活动。神应许要赐福我们的儿女，但我们必须尽上本分，让他们留在教会中听神的道，学习与圣徒交通。还有一点关于迦勒值得注意，他知道神让他存活是有目的的，即使直到他85岁才能开始进入神所应许的产业，他依然决意要完成神给他的命定。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日子，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85岁了。约书亚记14章10节。看看迦勒年老时依然充满了勇气，以色列人终于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时，迦勒提醒他们，神自从第一次差他窥探那地以来，就一直保守他存活。他的勇敢或许有些过头，但总比胆怯不敢进入应许之地要好。而且勇敢有时也意味着要等待其他人准备好一起前进。若神当初让迦勒和约书亚直接在应许地边上搭个小帐篷，等其他人准备好再进去，那或许更轻松，但那样谁来做榜样？摩西和亚伦过世之后，又有谁带领百姓呢？以色列人能够在约书亚和迦勒身上看到勇敢及其奖赏的对比，也看到因惧怕而来的毁灭。撒旦利用恐惧在神子民中做工，有时我们非得亲眼见到怀疑、不信、惧怕和罪带来的破坏，才会生出顺服的勇气。但神是信实的，神保守迦勒存活，好让他按应许进入那地。只要你凭信心顺服，勇敢地行走，主也会保守你存活，并赐下特别的祝福。勇敢的人从神领受一切。我在世界各地遇见过几十个人，他们对我说，我早就觉得有一天你会来到这里传道， 神一直保守我活着，就是为了能听你讲这些真理。我已经老了，但我领受了圣灵，神让我活着就是为了今天。这总让我想到许多基督徒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活着。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会超越他们本来的寿命，只因为神对他们说，是的，我应允你可以活到我再来的那一天。在我看来，基督徒的最伟大的恩赐，在这世上最奇妙的经历，莫过于当耶稣再来时，我们仍活着，并能被提到空中与他相会。忠于神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加勒说，神使我存活这45年，这意味着他前40年在埃及为奴，之后在旷野漂流40年，又花了5年时间帮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一直跟着约书亚，把敌人赶出那地，为的是他让他的百姓可以承受产业。他在85岁时仍是一个非凡的信心之人，他和我们一样，有骨头，有头发，有牙齿。但圣经说他的力量仍如40岁那样强壮，就是摩西第一次打发他和约书亚还有其他10个以色列人去窥探迦南地的那一年。他跟我们一样是个平凡人，但他下定决心要活下去，好承受神应许的产业。不论你今天几岁，你都需要像迦勒一样有决心地活下去，好承受神为你预备的一切。这需要勇敢，特别是当你年纪渐长的时候，若要领受神的一切祝福，就更需要勇气。但神不偏待人，如果他能在迦勒85岁时赐给他应许之地，那他也一定能够在任何年纪赐给你所应得的应许。有些基督徒退休了，他们该感到羞愧，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没有退休这回事。你可以从世俗的工作中退休，如果你经济许可，那没有问题，但你不能够停止为神而活，为神而工作。神仍然是神，他能赐给你超自然的智慧和力量，使你能够承受他为你预备的一切。是的，这确实需要属天的智慧和属天的能力，但如果迦勒能从神得到这些，你也同样可以。属天的力量，如果你想要属天的能力和智慧，就必须停止看那些属肉体毫无生命的电视节目。就算你知道如何在肉身上锻炼肌肉，那也对属灵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帮助。你最好赶快的把注意力转向那本万书之书的圣经，开始读读关于一个叫迦勒的人，他在一般人认为的高龄之时仍然勇敢无畏，昂首挺胸地活着。顺服神，专心跟从主，会赐给你属天的力量，并带下倾盆而降的祝福。我仍然能够听见，我仿佛能听见迦勒在说，我现在的力量和活力跟我40岁的时候一样。事实上，我的力量仍然如此强大，我可以上战场征战，还能够凯旋而归，高声欢呼。他所说的打仗是指拿着刀和枪肉搏，不是坐在坦克里或用机关枪扫射。此外，你看看他一开始就克服的重重障碍，他起初有许多劣势，包括他曾在埃及为奴整整40年，就像劳改营里的工人，辛苦地用草脚里着做砖。他是一个受逼迫的人，在他所居住的国家中被人歧视。当其余的10个探子因惧怕而不敢前进时，他却与耶稣亚同属信心的少数派。当时百姓甚至用石头打死他们的摩西，民数记14章10节。他渴望向前迈进，但成千上万的同胞却想回头退后，因为 他不得不为了他们的缘故受苦，在旷野中原地踏步，直到年老。也许你的人生也有过种种不利因素，也许你在人生的某些领域里遭遇过艰难，也许他人的错误和不顺服，你不得不停止不前，无奈等待。但你要知道，如果你勇敢地在神面前昂首而行，就能够克服一切的劣势。你可以像迦勒一样，一个敢于开口向神要那座山的人。第二章，那位向神求山地的人。现在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约书亚记14:12，迦勒不但有勇气，也有决心。他没有请求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他勇敢地向神求了一件大事，他向神求了一座山。他没有说，求你给我河边那块小平原吧，我年纪大了，那地方不难打，也不必爬山，因为毕竟我已经尽了责任，为大家打过仗，邀过功了。这片地我们也已经从迦南人手中夺来了。普通人或许会这么说，但迦勒不一样。他说，给我点有挑战的，把那座山给我。你能想象一个85岁的老人请求去攻占并占领一座山吗？而这还不是普通的山，那山里住着巨人，城墙坚固，城邑广大。现在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因为你那日听见那里的亚拿族人，并有坚固的大城，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与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约书亚记14:12-13。亚拿族人是巨人，据说有的高达10尺，但约书亚答应了迦勒的请求，把希伯伦赐给他为产业，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喜欢这一点，我多次去圣地访问，发现我几乎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希伯伦，那是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迦勒得着他的产业希伯伦，就是因为他决心在神面前勇敢地行走，昂首挺胸地活着。圣经中多次提到这句话，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的神。许多人之所以能够从神领受所求之物，就是因为这一点。迦勒完全顺服神，这就是他能够领受丰富的原因。他之所以能赶出巨人，是因为他靠近神，从神那里得着超自然的力量。迦勒就把亚拉族三兄弟，就是亚拉的儿子示塞、西亚曼、达买，从那里赶出去。迦勒认为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他从不将荣耀归于自己。他说，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就能照耶和华应许的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记14:12，迦勒知道，只要神与他同在，只要神说他可以，他就确定没有人能够抵挡他。所以在85岁的时候，他才有如此大的属灵的力量、活力与胆量，敢向神求山地，而不是求平原和山谷。我仿佛听见他对约书亚说，我要上山去，我要在那山顶上与比我高一辈的人征战，我会一个个的打败他们，我知道我能把他们赶出去，因为我在神里面勇敢。迦勒或许只看了一眼那些巨人，就像大卫一样说，我来了，你们这些欺压以色列的人的家伙，到头了。他所赢得的胜利和大卫打败歌利亚一样伟大。迦勒把这些巨人赶到地中海沿岸，那正是他们后来居住在非利士的地方。大卫出现了，他们仍在那里，撒母耳记17章。他夺了这些巨人的房屋，这些房子门一定很高大，好让10尺高的人能进去。 迦勒把他们所有的都夺了过来，希伯伦也因此成为圣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们都葬在那里。请注意，亚拉族的儿子们没有葬在希伯伦这片圣地，他们不能与那些近前之人同葬，因为他们是来攻击神指民的，连死后也不配得尊荣。但约书亚却蒙了极大的尊荣，圣经中甚至有一本书是以他命名的。迦勒同样也得了极大的尊荣，但亚拉族的子孙却没有，因为他们站在神子民的对立面。而迦勒配得尊荣，因为他是一个为下一代奠基的人，他把希伯伦作为自己的产业建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是许多人参观的地方。那是一座山，被许多山环绕着，一个按世人标准算是老人的人能够得着那座山，是因为他勇敢，他在神面前昂首阔步，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一个被仇恨与奴役压迫，在贫穷中长大的可怜男孩，竟成为神手中的大能器皿。然而毫无疑问，迦勒最伟大的得胜不是在他夺取希伯伦的那一刻，而是在他进入天堂的那一日。年轻的基督徒应当从迦勒这样的生命中学到几点。你父母是谁或曾经怎样，不必决定你将来在神面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现在住在哪里，不决定你将来会住在哪里。你今天所做的，不代表你将来为神所能做的。你父母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你的人生模板。你可以成为神说你可以成为的人。你不必惧怕，即使你父母现在贫穷，也不代表你必须一直贫穷。只要你求神，他会亲自的帮助你。如何在神面前变得勇敢？圣经中有一些精彩的经文展现了勇敢是如何产生的，比如《使徒行传》4:31，那时耶稣的门徒们在五旬节聚集祷告，圣经说他们祷告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了，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另一个关于属神勇敢的例子在《使徒行传》5:15，路加记载说，有许多男女归主，人们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榻上，只盼望彼得走时，他的影子能够落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医治。当你被圣灵充满时，连你的影子都可以充满了能力。彼得正是那个在耶稣受最重审判时，在几小时内3次否认他的人，他在主被钉十字架后甚至退后了，回去打鱼谋生，而没有继续进入侍奉的呼召。但从他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开始，他变得刚强勇敢，他在神面前昂首挺胸，他的影子成为医治的媒介。如今神也在呼召一些基督徒为他刚强壮胆昂首挺胸。有些人听到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有些人相信神的话，但真正改变世界的是那些活出神话语的人。你愿意如何回应神，要如何变得勇敢？要想在神里成为伟大的人、勇敢的人、昂首阔步的人、留下属灵影响力的人，是要付代价的。我渴望神改变人的心和生命，使整个教会能够刚强壮胆，进而改变世界。那些亲近的人会被神改变，成为勇敢昂首挺胸留下长远影响力的人，与骄傲无关。比如摩西，他在神里勇敢行走，但神却称他为地上最谦和的人，民数记12:3。所以如果你勇敢，把勇敢和傲慢划等号， 你就错了。我说的不是人的骄傲，而是一个生命里完全沉浸在神里面，因此被改变的状态。神要使用像你这样的人来改变世界，但你必须要深入地进入到神的里面，才能被他使用，向他求圣洁的勇气。是的，的确有圣洁的勇气这回事，好使你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力量。你必须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够像加勒一样成为改变生命、建造生命的人。整个基督的教会都需要在神里面变得勇敢，要学会昂首挺胸，为耶稣在世上留下属灵的影响力。你是否有像加勒那样的心智，离开埃及世纪的罪、败坏与捆绑，开始与那位至高者同行？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会赐给你胆量，也会赐给你力量，使你能在他里面昂首挺胸地行走，并为他的荣耀改变世界。如果你愿意，无论耶稣带你往哪里，都跟随他，他必带你进入应许之地，最终进入天堂。神要你，他会像赐给加勒那样赐给你属天的力量，使你成为在地上为他成就旨意的勇士。神不要我们在地上为他而活时被踩在脚下，神不要我们在世上世人手下任人摆布。我们是全能者的勇士，是他的精兵。有些基督徒相信圣灵，却没有让圣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运行，他们需要在灵里行动，在灵里思想，在灵里行走，在灵里说话。有些人心想，如果我开始运作圣灵的恩赐，会有麻烦，有人会排斥我，甚至连其他基督徒也会嘲笑我。不要让魔鬼对你撒这种谎。我小时候常常在学校被别的孩子取笑，因为我妈妈是全备福音教会的成员，而那些孩子的父母则属于主流教派，受人尊敬。我妈妈所在的小教会敬拜时，常常非常激动和兴奋，尽情地赞美神。所以别跟我谈什么为圣灵的运行感到尴尬，我经历过。我曾经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换个教会，这样我在学校就不会受苦了。她说，因为那样神不会高兴。我说，那我们就尽力让神高兴吧。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是他们的事，但我们基督徒说什么做什么那是神的事。我们应该立定心志，与神同行，与神交谈，为神而活，成为他的勇敢者。在神里面不能做兼职门徒，你必须全心全意地归属于他。伟大从来不属于心怀爱意的人，伟大属于那些心智专一、指向耶稣、忠诚的人。成为加勒，在神里勇敢昂首挺胸的人。在人前昂首挺胸，今日的世界不仅需要一个加勒，而是需要一个家族、一个军团的加勒。我们需要成群结队的弟兄姐妹说，我勇敢，我在神里面昂首挺胸的行走，所以我永不失败，魔鬼无法胜过我。我不再相信那些魔鬼想通过我的思想对我说的卑鄙谎言。我在神的话语中勇敢前行。我们要从旧约中学习功课，从中汲取教训，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警戒，是写给我们这末世之人看的。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旧约不是因为有了新约就被废弃了，它被保留下来，是为教导我们如何在末世活出得胜的生命。勇敢的人从过去中学习。如果我们不认真回顾神在过去所做的事，他在我们现在和未来就无法成就多少。我们需要回头看看圣经中的信心伟人，了解他们如何能够如此影响那个世代。他们在神里昂首挺胸，留下属灵的长影，因为他们的生命影响了他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在神里面变得刚强，在他的世代中勇敢前行，例如使徒保罗。 当年罗马帝皇尼罗以为杀了这个犹太的小传道，第二天全世界就会忘记他。但2000年后，我们给孩子起名叫保罗，给狗起名叫尼罗，世界真是奇妙的反转。尼罗早已被遗忘，但神的仆人保罗却被纪念至今。事实上，保罗至今仍在地上留下长影，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虽然据说他身体瘦小，却在神里昂首挺胸，他面对君王、总督和权贵，带着极大的胆量和信念讲道，何等的非凡。旧约中另一位勇敢的信心伟人是摩西，加勒的导师，从埃及到应许地再到旷野40年，摩西一直是加勒的榜样。难怪加勒知道如何变得勇敢并昂首行走。但同样的榜样，其余以色列成年的男人也都看见了，可他们却没有变得勇敢，差别在哪里？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摩西的生命，看看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勇敢之人。第三章，牧羊人成为勇者。神能使任何人变得伟大，他能使一个牧羊人变成一位大能的领袖，他能使一位汽车修理工在他里面成为伟大，他也能使你伟大，只要你愿意转身去看他正在做的事。摩西与神有一次属天的相遇，从那时起他变得刚强，在神里昂首阔步。埃及的大君王法老在摩西面前变得如花生般渺小。这个名叫摩西的牧羊人，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不仅在整个埃及国，也在以色列国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摩西80岁那年，神在阿拉伯旷野的西奈半岛上何烈山脚下把他拦住。从那时起，摩西的伟大就开始了。而当加勒透过摩西与神相遇，他的生命也开始步入伟大。摩西第一次遇见神是在旷野里，当他为岳父放羊时，偶然看见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景象，一棵树燃烧着荆棘却没有烧毁，那从荆棘中发出的光也许正是当年引导波斯金伊朗博士来到伯利恒寻见基督婴孩的那种光，神的荣耀之光 Shekinah Gloria。那从荆棘发出的光肯定是耀眼夺目的，以致吸引了摩西的注意。就在他转身去观看的时候，他遇见了神。出埃及记3:20，摩西愿意花时间转身去看，于是他看见了神在地上所行的事。神看见摩西转身去看，就呼唤他的名字。摩西回应说，我在这里。在那个阶段的生命里，摩西早已不再指望自己变得伟大。他在埃及王宫里作为法老女儿收养的宠儿的日子早已远去，他不指望自己被后世世代代记住。他或许认为自己唯一的命运就是最终死在旷野中，被埋在一片无人的沙漠中。但就在那一瞬间，他转身去看，遇见了永活的神。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被彻底的改变了。从那次属天的遭遇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被神的能力完全的改变了。摩西变得刚强，他说话大胆，行走坚定，在神的支持中站立得稳，他再也不惧怕任何人。这就是他能在他一生中对埃及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许多国家。有一次我穿越西奈旷野，导游给我看一种有趣的小树，看起来像是一把小伞，人们称之为摩西树。当地人说这种树在旷野里早已存在，他们猜想这或许就是当年那颗燃烧着神之火焰吸引摩西注意的荆棘。神为许多人行了奇事，但这些人却连转身去看都不愿意，他们对神在地上所做的事毫不在意。 很多人忙于世上的事物，当他们进入永恒，堕入地狱时，甚至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一切为时已晚。有人最近告诉我，他成为一家公司的老板工作，这位老板在半个国家都有豪宅，乘坐私人飞机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经商旅行，尽享奢华，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超级富豪。但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怕死，惧怕死亡是愚昧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若有一件事注定会发生，你就不该害怕它，但你最好还是早点与它熟悉起来，认识那不可避免的事。在古代的宫廷中，常常有弄臣，也称宫廷小丑，这些人专职在国王面前搞笑、讲笑话、变魔术、耍杂技，不惜一切代价让国王高兴。他们努力分散国王的忧虑，如果无法成功，可能这个人就要人头落地。有一天，国王对弄臣说，如果你哪天发现一个比你更疯的人，就把我的杖交给他。说完，国王就把象征权柄的王杖交到了弄臣手中。弄臣回答说，陛下，我已经找到了。国王问，是谁？弄臣说，是您。他把王杖还给了国王。国王问，你为什么说我比你更疯狂？弄臣回答说，我只问您一个问题，您的答案将决定谁更疯狂。此刻你正走在人生的旅程上，但你是否认识那位在死亡之河彼岸的王？国王愣住了，说，没有。弄臣答道，那你就是我遇到过最愚蠢的人。你贵为一国之君，享尽荣华富贵，但你若为还未预备好要去见那位永恒的君王，那你就是真的是大大不妙了。这个故事非常的真实。古往今来，地上无数人因未曾转身去看神在地上的作为而堕入地狱，他们从未与那位掌管死亡的主相识。转向神吧，不要惧怕死亡，你可以认识那位掌管死亡的神。只要一次与神的相遇，就能彻底改变你的人生。神渴望你转身与他相交，他愿你看见他的荣耀。当你花时间与天父相处，你将在他里面昂首阔步，大有能力。摩西就是如此，他遇见了神，他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他对神说，我接受你的挑战，我愿承担你的使命。起初摩西也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害怕去做神呼召他去做的事，他担心自己不够有能力，不够聪明，不够有恩赐，也不会说话。我们很多人都曾或正在这样想，但我们必须记住，是神亲自装备并赐给你能力。最终摩西顺服了，回到埃及执行神的命令，释放自己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然而这次的摩西不同于那位曾杀人而逃亡的摩西，他不是逃犯的身份回来，而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与神的那次相遇使他焕然一新，那一次相遇使摩西从一个旷野的牧羊人变成神国的大能勇士。神也想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你，但与永活神的相遇，唯有当你转身去看，去询问他在做什么时才会发生。去寻求他，看他愿意透过你做什么说什么，那是神的火将燃烧在你的心中，永不熄灭。你将被改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摩西抵达埃及时，一开始看起来几乎彻底的失败，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一切已然不同。摩西变得刚强，昂首阔步，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时满载而归。在神里昂首阔步，投下长长的属灵的影响力，这将改变人，也改变国家，使荣耀归于神。你的刚强会影响他人， 人们将被你吸引，你可以帮助他们也改变命运，跟你一样在神里走得刚强，站得高远。勇敢的人会影响他人。当摩西在历史的时空中挺然而出，昂首阔步地现身时，一个叫加勒的人立刻紧紧跟随他，直到摩西升天也未曾离开。我相信加勒看着摩西，心里想，他在神里刚强，他所投下的属灵影响将波及全地，我要跟随他。于是加勒把自己的命运与摩西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在生命中受到一个勇敢之人的影响。当我们与软弱之人同行时，就会变得软弱，但当我们立志行事以刚强之人为榜样时，就会学会如何变得刚强。神将加勒的故事记载在圣经中，是为要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使他变得伟大。加勒的背景如下，他是亚伯拉罕后裔中的一位以色列人，在摩西出现之前，他命中注定只能生为奴，死为奴，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奴隶。他出生时正值法老为控制人口而下令屠杀所有希伯来男婴的时期，加勒出生在一个极其凄惨与危险的时代。他与他的祖先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已住了400多年。起初他们因约瑟为宰相而在法老眼前蒙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一代的法老忘记了约瑟，以色列人的地位开始急剧下滑。美国这个国家建国至今也才200多年，我们很难想象40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完全忘记一位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但时间的确会模糊最伟大的统治者。不过加勒比其他的奴隶孩子有一个优势，他有一个近前的母亲。近前的母亲通常温柔而充满品格，她一定是一位不平凡的女人，因为加勒的伟大从他开始，他勇敢地为自己这位身为奴隶的儿子取了一个挑战性的名字。有些母亲真的会为神成就大事。他给儿子取名为加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勇敢。人们每次叫他的名字时，其实就是在对他说勇敢。每当他被叫来吃饭时，他就在提醒自己，我是勇敢的。从出生那天起，每当有人呼唤他，他们其实在说，勇敢的，你在干什么？勇敢的，你要去哪里？勇敢的，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渐渐的，整个以色列民都称他为那位勇敢的人。按人的眼光来看，加勒并没有什么条件能配得上他的名字，他与其他奴隶并无不同。实际上，我们直到他40岁时才真正的看见他生命中的不同。然后一个人出现了，神常常差派属他的人进入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与影响。摩西影响了许多人，你的生命某天也会因一个属神之人而被彻底翻转，而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只要你愿意在主里走得坚定，活得勇敢。在他的人生中，加勒第一次看到一个与他同族的人在神里如此刚强地行走。当摩西从旷野背面进入世俗化的埃及时，他宣告说，我听见神的声音了。这一句宣言足以震撼人心。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是神差他来拯救他们。他劝百姓要刚强，在耶和华他们的神面前昂首而行。因着摩西的影响，加勒也变得刚强。我个人相信，从那时起，摩西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加勒的视线。虽然一开始摩西可能并未注意到他，但不久之后，加勒一定引起了这位以色列领袖的注意。你若仔细查考加勒的生命，会发现每次以色列人做决定时，他都站在对的那一边。 无论是在旷野中还是在别的地方，他始终站在神的那一边。他从未反对摩西，也就从未反对神。在以色列人40年漂流中众多的悖逆与过犯中，圣经从未提及加勒参与其中。他总是站出来反对任何反叛摩西的企图，他一直紧紧地跟随摩西，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与忠诚的追随者。加勒很可能亲眼看见了面命的天使走遍埃及，也极可能在摩西举杖分开红海时就在身边，甚至是最早冲到那干地抵达另一岸的人之一。他亲眼看见摩西如何施行神迹，宣告神的审判与律法。我相信每一次见证这些事，他的内在都更加的坚强。当摩西拣选12位代表去窥探迦南地时，让加勒担任其中之一，可能是摩西托付给他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圣经记载，每一位探子在自己所属的支派中都是首领。民数记13:2-3，从埃及到此时，加勒在本百姓中显然已具有一定的声望，他已是领袖中的一员。在这12人中，只有2个人能够看见得胜，其余10人只看见巨人。你若在神里刚强，昂首前行，你所看见的也只有得胜。只要你勇敢，就比任何巨人更高大。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将一切巨人打倒，无论那是何等的巨人，你永远不必走向失败。那些在神里刚强的人不认识失败，他们只认识得胜。战争尚未结束，我们终将得胜。加勒与约书亚和其他10人一样，也看见了那些高大的巨人、坚固的城墙与厚重的城门，但他们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他们看见了神。他们回来时，加勒带来的是信心满满、充满勇气与刚强的好报告。高墙与巨人无法阻止他在神里昂首而行。我这里所说的昂首而行，并不是指他的身高，而是指他里面的信心。他不仅带来了正面的报告，还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民数记13:30，立刻意味着现在，没有犹豫，没有动摇，没有疑虑。他甚至说他们是我们可吃的食物，他们要吃巨人的早餐，不是玉米片早餐。当你在神里刚强到可以夸口说出这些话时，你就知道你真的是在神里面走得高，活得大了。在神里的勇敢会在人中投下长远的信心与属灵影响的影子。刚强就是跟随耶稣。什么是刚强？刚强就是跟随耶稣，就是顺服他。当你在耶稣里刚强时，你可以将仇敌一一剪除，不受他们难阻，你不会随从人，也不会轻易的灰心。加勒曾努力的劝说其他以色列人要在神里面昂首阔步，但他们不愿意听，甚至因他的刚强而恨他。他也许等了40年，但最终他得胜了，他们却失败了。他们的尸体如神所说被埋在旷野的沙下，而他则得着一座山地，并在以色列中担任士师的职分。参考约书亚记14:12-14，15:13-14。我为加勒感到难过，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所有的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因为疑惑和不幸而死在旷野，被埋于黄沙之下。也许他还亲手参与了许多人的埋葬，他可能亲眼看见将近200万人因悖逆而死。然而他可以这样说，在40年间，以色列人总迁移42次，每次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从未抱怨，他从未被蛇咬伤，他总是站在摩西的身边，坚定地支持他。 结果有一天，加勒穿上了摩西的鞋，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之一。他不但是第一个进入应许之地的人，也是在士师和先知治理以色列前最后一位带领百姓的人。悖逆让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应许，也最终失去了他们的性命。这悖逆甚至使摩西、亚伦和米利暗都付出了代价。摩西活到最后一天，以色列人被允许进入迦南地的前一天，然后神对他说，你不可进到那地，因为我吩咐你磐石出水，你却用杖击打磐石，并说，我为石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无论你在神里面有多么的刚强，走得多高，神并不需要你来分他的荣耀。许多人犯了摩西同样的错误，说，我和神要在这地上做这做那。不是神要在这地上行大事，我们不过是宣告他要做的事，我们只是说，奉耶和华的名成就吧。自以为是试探神，是阻挡你在主里面成功的五种罪之一。信徒必须非常警惕这五种罪，因为他们曾经毁灭了一整代的以色列人。若我们容让这种罪存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将永远无法昂首阔步，因无法在这世界上投下属神的长远影响力。第四章，五种阻碍勇敢的罪。但是神并不喜悦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在旷野中被摔倒了。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犯下了五种罪，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六到十节中列出。这些罪会摧毁任何文明，然而圣经中没有记录约书亚和加勒参与这种罪行。保罗写道，所有的祖先都在神的云柱下行走，所有的人都经历过红海。他说，所有人都在云和海中受洗归入摩西，所有人都吃了同样的灵粮，也喝了同样的灵水，所有人都喝了基督的水，那随行的磐石。但保罗写道，神并不喜悦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什么呢？神不喜悦他们，因为他们犯了那五种罪。保罗接着描述了这些罪，这些事成为我们的榜样，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贪恋那邪恶的事物，正如他们所贪恋的那样，不要做偶像的崇拜者，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正如经上所写，人民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不要行淫，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一天就死了23000人，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试探那样，结果被蛇咬死，不要抱怨，像他们中的一些人抱怨的那样，结果被灭命者毁灭。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至十节。罪行一，贪欲。以色列人犯的第一种罪是贪欲，他们总是喊着给我们肉吃，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他们永远不满足于神，似乎忘记了神是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救出来的，神带领他们脱离了艰难的劳动，那是他们的双手因劳作而起了水泡，背部因重负而弯曲，但他们却渴望食物、性，甚至渴望与摩西拥有相同的能力，他们充满了贪欲。罪行二，偶像崇拜。在离开埃及之后的仅仅几天，他们就开始偶像崇拜。当摩西在山上与神待得比他们预计的时间长时，他们逼迫亚伦为他们制造了金牛犊来崇拜，人们向这只金牛犊献祭，这是一位埃及的神。他们举行盛大的宴会，然后开始参与淫乱的崇拜。他们不仅贪欲偶像崇拜，还将通奸和淫乱融入到了金牛犊的崇拜中。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以色列人在做这些事，神的审判让23000人死于非命。罪行三，淫乱与通奸。在金牛犊的崇拜中，他们不仅犯了偶像崇拜罪，还参与了淫乱和通奸。 这些罪行为神所极度憎恶，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罪行是试探神，后来他们试探神，结果被毒蛇咬伤，沙漠里到处都是毒蛇。神曾经保护他们，直到他们没有遭遇伤害，只要神撤去保护，他们就被蛇咬了，许多人因此死亡。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做了一个铜蛇，高举在众人面前，象征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他们忘了铜蛇，就能够得救。民数记21章第9节。试探神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责怪神。一些基督徒会对神发怒，责备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个，为什么没有做那个，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些事情，我们实在太渺小，不能站在宇宙的主面前指责他。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但我知道神是良善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站起来指责神是一种愚昧的行为。有些人将他们小时候的经历不幸归咎于神，像是说，我8岁时经历了不好的事情，我就不愿意服侍神了。这种想法多么愚昧啊！我一生都在信靠神，认为他知道最好的，我准备随时回到他那里，或者继续留在地上，做他所要我做的一切。我不会与神争辩，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指责他。罪行五，抱怨。保罗提到的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罪行是抱怨。以色列人经常抱怨，批评神，批评摩西，抱怨一切。抱怨是如此容易的事，找教会，找领导的错也很容易，但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自己，让我们把眼光聚焦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最重要的事是得救灵魂，我们是神的战士，我们应该出去与魔鬼作战，为神夺回他所偷走的灵魂。如果你失去了得救灵魂的视野，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那些说我在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的人，往往没有赢得很多灵魂归向耶稣。也许你会说，但我不知道如何赢得灵魂。我可以在2分钟内告诉你该怎么做，拿满传单，挨家挨户的走，给人们发传单，问他们是否重生，然后和他们一起祷告。你会惊讶于每个基督徒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领多少人归向耶稣。也许你觉得自己太胆小，但你在球场上为你的球队加油呐喊时并不胆小。为什么你为耶稣做见证时要害羞呢？为什么在教会里你会胆怯？以色列人犯的这5种罪会让任何人无法在神面前昂首阔步，也无法在世界上留下深远的影响。这5种罪会让你胆怯，偏离方向，甚至困苦自己的人生该怎么做。如果你想赢得灵魂，就要避免这5种罪，勇敢地走前，勇敢地吸引他人归向神。第5章，勇敢影响人归向神。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约书亚记14章7节。当摩西准备将自己的住处从这个世界转移到下一个世界时，他对迦勒的影响已显而易见。迦勒是个胜利者而非失败者。事实上，自从他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来，迦勒的历史一直是胜利、胜利、再胜利。在旷野漂泊了40年，并且超过了100万人因叛逆和不顺服而死后，约书亚和迦勒终于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勒回忆起40年前他带给摩西关于那地的消息，他一定记得清楚。当他们刚到时，他和约书亚以及他10个人一起去窥探迦南人。请注意他是怎么说的，我照着心中的话回报给摩西。当迦勒窥探这地时，他回去告诉以色列人是他的心里话，而不是他脑袋里的想法。他的脑袋可能会像其他10个探子说的那样，这不可能，城墙很高，军人也很高，我们怎么能做到呢？ 然而加勒有特别的心态，民数记14:24，他在信心中昂首阔步。他从探子之行回来时给摩西的报告是基于他心中的感受。你看，错误的见证和错误的证词会使人气馁。有时候你会听到基督徒说，我告诉你，我一生中充满了困难，我只知道困境。为什么他们不祷告并突破呢？如果我遇到问题，我就会祷告直到突破，这样当我遇到困难时，我知道如何应对，我已经在祷告中解决了它。例如世界各地，我都曾不得不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我曾通过信心建立教会，我们在马尼拉按信心建立了一座教堂。虽然有几个朋友从美国支持了这个项目，但实际上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建筑这座教堂的过程中似乎越来越少了。然而神医治了一个小女孩，整个国家都因而燃烧起来。一场为期6周的大复兴在公园里展开。每天晚上，我开着我的旅行车，车后备箱装满了每晚人们捐赠的钱。神建造了那座教堂。当复兴正在进行时，我们从未告诉任何人建教堂需要多少钱。我们还没有付清承包商的费用，但他信任我们，当复兴爆发时，他需要钱来继续建设。所以我们用钱满的袋子支付他，他会带着2个人帮忙一起抬着这些袋子走出去。换句话说，复兴为教堂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你知道吗？需要复兴才能为神的事情提供资金。你是不是在想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死的人不会奉献，他们有属灵的关节炎，甚至无法把手伸进口袋拿钱。当复兴来临时，你可以建造摩天大楼，那是因为当主的喜乐在的时候，人们会愿意奉献多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座在菲律宾的教堂是一个奇迹的教堂，今天它的价值大约在600万到800万美元之间，这就是神能做的。如果神从未为你做过这些事情，问问自己，你是否想他敞开了心，愿意为他奉献呢？几乎每天我都将我的一部分给予神，即使我偶尔给了错误的人，我也宁愿偶尔被愚弄一次，也不愿意什么都不做。勇敢和昂首阔步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在人生中遇到问题，你会遇到，而且有时你必须在神面前做不可能的事。但是当你祷告突破时，你会看到神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加勒能够给摩西和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好的报告，因为他告诉他们的是他心中的话，而不是他脑袋里的话。然而他说与他一起进入那地的弟兄们让百姓的心化为水，约书亚记14:8。加勒的意思是他们的心因恐惧而消沉。你如何影响他人？让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对别人有何影响？你是否通过自己的生活让别人感到悲伤？你是否让他们的心恐惧、怀疑和不幸而消沉？还是你激励他们相信神？其他的探子削弱了百姓的信心，使他们无法像应当那样在神面前勇敢地行走。这10个人带回来的关于神能做什么的解释是错误的，他们显然认为拥有巨人的那块地神是不可能征服的。他们忘记了神曾经击杀了埃及的所有的长子，却保全了他自己。他们忘记了神曾使红海分开，淹死了法老和他的兵马战车，让他们能在干地上过海。他们忘记了从西乃山顶传来的雷鸣声和神亲自用指头写下的10诫。他们怎么会忘记这一切呢？他们忘记了神过去的神迹，原因很简单，他们只专注于负面情绪，无法看到神的伟大，让恐惧进入他们心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无法完全跟随神， 这里的完全是指全然的意思。加勒全心全意地跟随神，没有犯罪，因为他全心全意地跟随，他的心向着神，他的决策来自于内心而不是理智，这就是神应许他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而其他所有20岁以上的男子除了约书亚都未被允许进入。在神面前昂首阔步意味着我们必须全心的侍奉他，这意味着全然顺服，而不是 80% 或90%的顺服。全然跟随神并不意味着不奉献1/10，却想要神祝福你，而你还没有做该做的事。马拉基书3:10，进入神的所应许的一切是勇敢者的奖励，它是那些在神面前昂首阔步者的奖励。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进入其中。加勒与普通人的以色列人不同，他根本不像他们。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和他们一样生于奴役，经历过和他们相同的事情，他和他们有相同的血统，然而他却与他们不同。根据圣经的记载，原因是他有不同的灵。那种灵是什么呢？那就是信心的灵，或者说是信心的态度。向神祷告，求他在你里面创造一种超级的灵，他可以赐给你良善的灵，甜美的灵，使你走到哪里都能拥抱每一个人，面对微笑。你会感到想和每一个人握手，说神祝福你，拥有这样的态度，你将给许多人带来鼓舞。如果你有一种优秀的灵，你就不会在聚会结束后立即离开教会。教会是一个团契的地方，基督徒是一个家庭，是神的家，我们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齐心协力的同行。如果你想从神那里得着你的产业，那你就必须昂首阔步，在他的事工中勇敢地前行。你必须拥有与他人不同的灵，没有信心的勇敢就不是真正的勇敢。你也许会说，勇敢是信心和信任神的表达，勇敢是神的良善，对他总是正确的信任，以及对他掌握一切的信心。勇敢从不怀疑，从不不顺服，从不害怕。做一个加勒，开始为神去夺取你的山。